骨太郎，
欢迎收听戏骨太郎，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那我们今天邀请呢，这礼拜我就要从 UCLA MBA 毕业的 Sharon 来分享一下他即将要毕业的心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aron。
我应该要准备一下，但最近有点太忙了。上礼拜去一个类似毕业旅行的东西，然后我家人明天又要来。
Oh.
哦，对，所以我挑到一个他最慌张的一天。
好吧，
每天都很慌张，
可以变成你的青春的记录，这样。
青春的记录，
我想要问一下，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就我们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个毕业舞会筹备小组上认识的。
对，我们那时候还蛮也没有不熟啦，还好啊，
不熟、
啊、
没有讲过话、啊、
跟现在比有啦，我要帮你们拍照耶，因为以前你们两个就酷酷的，就是文青型。
哦，对，我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就
对另外一个
比较惹人厌一点啊，
就是很文青啊，艺术家那种感觉，所以大学不怎么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美国之后可能
改变了，没有那么
愿意讲话，被社会化了，
对，社会化
比较被美国的残酷洗礼了。
对对对对对，这样讲没错，比较社会化。那Sharon，你讲一下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干嘛？
对啊，现在在 UCLA 干嘛？
此时此刻，好啦，就是最近就是在忙毕业的事情，大概60%-70%在忙毕业的事情，然后20%在规划毕业之后跟家人的旅行，大概10%才在投履历。我就从 spring quarter 开始，就是4月之后开始，我可能自己比较好学，所以我修了很多课。最近学期要结束了，所以有很多期末报告跟作业，但是大部分都在上个礼拜左右就陆续结束了。就上个礼拜有点爆炸，有3个期末的报告，然后还有一些作业这样。这个学期花蛮多时间在学校的活动跟课业上面。对，刚刚讲 20% 就是我家人明天要来，然后要玩2个礼拜，我们要在 LA 跟纽约，所以我就是在排我们全部的行程，其实还蛮累的。其实最重要应该是要找工作啊，但是现在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可能7月再开始认真的闭关。对，先享受当下，对吧、啊？毕业跟旅行。
我很好奇，就是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MBA 都在学什么？我是真心想知道 MBA 到底在干嘛。
对啊，其实我也没有念 MBA 的、
啊、我也蛮想念的，所以
可以念啊，可以念啊。但是我觉得我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很大龄了，我都觉得他们超像，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播，但我都觉得他们超像国中生跟高中生的，就是会有很多 drama， 然后很多，
真的吗？
就是各种爱情跟友情
哦
都有。然后我自己是看到，我自己亲眼目睹的是友情，然后我有听到很多友情的，就是搞小团体啊，然后就再也不说话，然后排挤别人。然后我听过爱情的也很夸张，就是有 couple 一起来念，然后两对都离婚，然后其中就是有人就是在一起又结婚，没有到互换，就可能某一对在一起然后结婚。
哇，好强啊！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吗？还是在更年轻啊？
你跟我们有同一个年龄层吗？
他差不多是我们这个年龄层。
我应该有
对啊，没有，因为 MBA 的人平均年龄是28岁，所以通常是工作3到5年的人会来念。
嗯，
但也有极端的例子，就我们 program 或其他学校也有比较就蛮年轻的，可能23、24岁这样子，然后也有稍微就是长老团，就是30岁以上，像我来说就35、36岁。对，我听过最算年纪比较大就是36岁来念的，然后可能因为是韩国人嘛，因为他们当兵什么就时间会比较晚，所以通常正常还是3到5年工作经验，然后28岁平均28岁来念、嗯。然后我也觉得有工作过再来念比较好，因为念的东西你可以就是跟你过去工作上做的事情有结合，这样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年纪比较大一点，就或者是你工作经验比较资深，你可能会可以考虑其他的 program， 就是可能 EMBA 那一种的这样。哦，然后回到 MBA 在上什么，就是因为我大学也不是管院的，但我猜应该就是跟如果在台湾或在美国念过商科或管院的人上的内容蛮类似的，就是他的课程是分成，主要是分成必修跟选修嘛。然后必修就是叫 core courses， 然后就是上一些你认为是比较商科基本的学科，像是 marketing 啊，然后 finance operations， 然后 economic， 应该就是其实我觉得跟台湾的上的那些管院的那些必修差不多。嗯嗯，对。然后 选修的话就比较自由，就core courses 应该就会在你第一年，因为我们是 quarter 制，所以我们一年有四个 quarter， 从 summer 到 spring， 所以应该会在你的 spring quarter 以前上完，然后 spring 开始，一年级的 spring 开始到二年级全部都是选修，然后选修就比较弹性，就是你可以看你自己想要之后的工作发展或你自己的兴趣去选修课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大部分，这也是一个心路历程，就我自己大部分后来修的当然都是 marketing 相关的课。其实我一开始来念 MBA， 我想要学一些跟我原本工作上或者我已经知道的东西以外的课，就可能像是 finance， 或者是对，主要可能就是 finance 或其他 strategy 什么这类的课。可是我还发现，比方说 finance， 我去第一堂我就听不懂，我后来到最后还是选了我大部分还是选择我熟悉的 marketing， 除了因为熟悉之外，我觉得有一点基础的底子会比较好吸收，当然还是有学到新的东西啦。可是就真的会建议，如果想要学新就是非你原本领域的东西的人来念 MBA 的话，最好还是自己先来念之前
先学，
可能上一些学一些线上课程，或者是先自己打好一些基础的底子。因为我觉得 MBA 其实蛮多人会说在这里上课其实学不到东西，那我觉得就是看
正贵，
对啊，真的啊，很多人，对啊，所以其实那个钱我觉得还是会学到东西，但我觉得就是比较真的是比较浅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觉得也是要看你自己在课堂上付出多少努力。我真的觉得自己要有那个底子再来念还会比较吸收，因为我觉得 MBA 的课大部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不管你有没有那个背景，我觉得他们都是 assume 你有那个一定的知识，然后他们上课就是很快。你想一个 finance 的学科，你怎么在八堂课十堂课全部上完，就是你就只可以知道它有多快速，然后
就很快
你要有
过的，
对啊，然后你如果自己没有那些原本的一些知识的话，你完全会听不懂老师在上什么，然后也没有办法跟得上。
嗯哼，
对，我觉得好像蛮少人讲到这一点的，因为就是会有一些正在申请或者已经拿到 UCLA offer 的人会 reach out 我，然后问我一些经验什么，我就会跟他们讲这块经验。我觉得我好像比较少听到有人分享这样子，对吧？但也要看你来练的目的啦。有些人目的就是你要认真学习，有些人目的就是你要玩乐，有些对啊，目的找工作，所以每个人目的不太一样。对啊，就是每个人目的不太一样，所以就
我听说 MBA 不是说就是去认识人脉的
，MBA 的三大重点应该就第一个学习，第二个你要转职找工作，第三个就是培养人脉这样子。对，当然还是多少有一定的帮助啦，可是也要看你的个性，你喜不喜欢 networking。 因为像我
喜欢吗？
像我就是我就不喜欢，我不是很会社交或者是喜欢主动找别人的，我就很不善于请别人帮忙什么的。我觉得 organic 交友比较符合我的个性，但是 MBA 就是会鼓励你说你不用把它想的那么势利啊，就是你还是要 networking， 因为 networking 在美国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就是真的对求职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还是会把 MBA 当作是一个 networking 的一个机会。你的学校在什么样的地点，然后以什么样的产业出名，就也会很重要，对啊。
那 UCLA 算什么产业出名？
所以像 UCLA 就在 LA 嘛，
对，
这句好白痴哦，
影视产业嘛，
对对啊，你看就想到就是影视，我觉得影视就会是 UCLA 跟其他学校最不同最大的一块优势，然后再来就是科技业，因为毕竟也都是在西岸嘛，然后我们很多很多校友毕业之后或者毕业之前也都是在科技业，对，然后主要是这两块算是比较大的优势吧，然后consulting 跟 healthcare 也算有慢慢起来，然后当然还有 finance， 对，东岸就会是比较多是 consulting 跟 finance 这样子，所以选学校地点蛮重要的。
了解，你们学校有教你们 networking 吗？
对，我可以补充一下那个课程，刚才讲那个学术课程，我再补充一下，我先离题一下，就是还有除了我刚讲的选修跟必修跟选修之外，还会有 像一个叫什么 Capstone Project， 就是蛮多学校都会有，像是你在毕，算叫中文应该是毕业专案吧。
对，
就是我们学校是可以选你要跟同学组队，然后做一个创业的专案，或者是就是你要写一个商业计划，然后或者是你也是跟同学组队，但是学校会接一些外部的客户，然后等于说你是帮那些客户做一个 consulting 的 project 这样子。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想让学生就是已经上完了必修跟选修之后，看能不能把这些课程的理论就是带到这些对实践出来，就是有一些 hands on 的经验。对，所以这是课程的另外一个。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我们是叫 global immersion， 就是你可以选课，然后可以去国外上课。就是他可能会用一个礼拜带你到什么南非的非盈利组织公司，对啊，或者是新加坡的科技业或中国的科技业，然后或者是也有同学是日本，就是去参访日本的企业这样，所以这个蛮多学校都有，算是一个 global requirement。然后你刚才说有没有叫 networking， 就是除了 academic 的课程之外，就是我们的 career center 会在我们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它会有一系列的算是讲座，
training，
对 training， 对对，可能其中一个 session 就是 networking， 他可能会告诉你你在 cold reach out 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写那个 email 或者是 LinkedIn 的那个 message， 对，你在 social 或者是认识人的时候你可能有怎么样的话题可以切入，前中后，然后这之后你可能可以再怎么样 follow up 这个讯息，
好有趣哦。
你有需要 template， 我可以再给你发给你。
就我们学校也很蛮注重 networking 的，但是都没有人教我们。
对啊，
他们都放我们去死。
可是我觉得 MBA 的东西你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啊，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把 MBA 的价值还是放在人脉这一块。
人脉吧，对对啊，学习很多都是可以上网找的。然后人脉是比较需要到
对啊，就是真的要到学校。所以之前 COVID 的时候就很多人很不爽，因为就是全部改线上，然后就很多就没有什么实体的课程跟活动，就少了很多 networking 的机会，所以前一两届的人蛮可惜的。
这样你们会互相比较人脉吗？就是嘿，我又多认识三个人脉。
不会，
像电视剧那样子，很多那种美剧都会这样演的NBA 的同学
不会啊，我们是不会啊，就是大家，我觉得至少在我们学校，大家还是一个比较互助的精神，就是反而是说，我同学，因为我现在还在找工作，然后我同学反而都是跟我讲说，哦，如果你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我 pro， 就是你有兴趣的职位或有想要 connect 的人，如果他跟他有 connection 的话，就是欢迎让他知道，就他可以帮我们 connect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还是
很温馨，
蛮温馨的。但讲到人脉，我其实觉得台大的人脉也蛮好用的，我觉得比 MBA 还要好用。在我的例子，因为我刚刚就跟你讲说我没有很喜欢 networking 嘛，所以在大学累积的朋友现在在美国的也蛮多的，然后我觉得反而给我的帮助比 MBA 的人还要多这样。
你们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国际学生还是 local 的？
每个学校不太一样，然后我们学校的比例应该国际，现在其实大部分学校包括我们学校应该都是国际学生落在 30% 到 40%， 然后其他就是有美国籍的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他们为了 diversity， 所以也都会每年都想要很努力的提升国际学生的比例。对，然后国际学生里面最多的应该就是印度人跟中国人。
嗯，
好像都这样哈。我们那时候也是，可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我们是超过一半都是，我们美国人只有 10%， 好像是这样。
对，
超过一半是国际学生，
没错，我们
90%吧。
我们很
这么多，
对，我们系上几乎都是国际学生。
对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真的就反正就真的当地学生超少，美国学生很少。我们科系就是你如果是 programmer 或是 artist producer， 然后 sound designer， 你其实都可以来念。
一个大杂烩的系，
大杂烩
是哦，
比较有兴趣去，
好想念哦。
对，你也可以来念的。
对，
我认真的，
你只要
我之前还
只要有那个什么兴趣，就什么游戏设计啊，或什么互动设计有兴趣都可以。对。
聊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好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还蛮特别，就是很多事情嘛，你未来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心情理论上应该要焦虑，因为我的 OPT 是，我 OPT 有点设的太早，我7月10号开始，对，等于我7月10号开始的3个月内呢，要找到工作， 现在景气很差，所以虽然我还没有开始认真很认真很认真的投，就是慢慢我应该算是五月底开始稍微在看，然后有请朋友帮我 refer 稍微再投一点这样子，但我觉得现在的景气真的还蛮差的，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在十月中以前找到适合的工作留下来，对，所以蛮焦虑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焦虑好像也没有用。我还没有那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我就像我刚刚讲，我还没有真的很努力或者是用尽全力在找，我觉得可能
你会不会想说那我就不要用尽全力我就不会焦虑了，你有这种想法
好像不错、欸、
我有时候这样想，我有时候被拒绝的时候我也想说干那我就不要找啊，不要找就不会受伤害，是这种
我其实真的觉得你还好，你想一下我还有时间压力耶，你又没有什么时间压力对不对，
也是啊，可是我们都经历过那一段就是很压力很大的时期、
嗯、哦，对啦对啦，所以你也知道我觉得我的压力可能在七月会正式来袭，但是现在是觉得焦虑好像什么那些也没有用，还不如赶快行动，虽然我现在对有点
就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在
对啊，先一个慢慢来，先毕业，然后家庭旅行，然后七月开始闭关这样子，然后焦虑什么的，就是也没用啊，只能努力了。而且那个景气差到多不好，就是以数据证明，就我刚才说，就是我听说我没有去 verify， 但是听说就是像 Harvard 的商学院啊、Wharton 的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生更多，就可能一年可能800-1000个。大概有50%左右的也都还没有找到全职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学校我自己觉得我是没有正确的数字，但我自己也觉得可能至少30%-50%也都是有，然后就是据说因为 MBA 就会跟很多那种公司合作嘛，然后那些公司如果想 hire MBA 的话可能会在每年的10-12月就会释出给 MBA 的职缺，然后就是那种比较 standardized 的 program，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投，然后很多人就是如果你年底投了有1-2月面试有上的话，你提早就可以拿到你 full time 的 offer， 然后据说这样的机会就是今年跟去年比我们学校少了70%这样的职缺，
那真的很夸张、
欸、因为以前很多人都可以在这种 on campus 的 recruiting 上面就找到你全职的工作，但是今年其实我们在去年升上2年级的时候，我们的 career center 就已经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嗯、今年就可能就不用想有那种机会了，然后你可能就是要做好准备，就是今年的春季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做那个 just in time 的 recruiting， 对，去年因为去年就刚好去年暑假开始景气变差嘛，所以那时候 career center 就这样跟我们讲、嗯、所以我们这届就是真的是蛮惨的，就是还蛮多人也是有拿到可能 summer 的 return， 然后就被 delay 了、
oh.
就是一家知名西雅图科技公司，就是最近把我们很多同学大概10个里面可能有6-7个就说原本他们应该就是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全职工作，然后就说直接把他们 delay 到明年的1-2月、
oh.
等于就是变相让你、yeah. 对啊，所以就是他们也很辛苦，就是又要开始重新找，看起来整个迹象是蛮不好的，但是
好可怕哦，都没希望
啊！对啊，对啊，很惨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这样还要 recruit 吗？还是先不要？就感觉好像投了也，
我觉得还是要投投看、啊。我现在也是，就是每天投一投嘛，反正就是投心安这样子。
哦，对啊，
有些真的会 reply， 有些真的 reply， 我会吓一跳。
哦，真的、啊。
然后我说，竟然会看中我的 resume， 我就觉得很开心这样。我觉得现在都是有点在是赌博啊，感觉就是在享受那种就是随机被回复的那种开心的感觉，你知道吗？
被翻牌了，
就是、被翻牌了，就是哦，竟然被选上。然后我又刻意问 recruiter 说有多少个人 apply， 然后 recruiter 可能说
他会回吗？
有些会回，然后我大概有80几个、90几个，然后 hiring manager 选了4个他喜欢，然后我就很开心。
哇塞！
我觉得说这样就够了，就算我没有被拿到 offer， 我这样也很爽了。所以我觉得都是有这些希望，还是有希望。
从小地方
很强，
很
强。但我好像耍太多废了，
没有，不要这样逼自己，我觉得
之后就会有那个就会来
危机意识，
就现在都嘛，就反正就享受啊。
对，
就
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你可以专注在家人上面，我觉得很难得家人会来美国找你，然后疫情之后、
哦、对啊，
对啊。
但是奉劝大家，真的早点。如果你在6月毕业的话，那要早点订饭店、机票什么的。6月真的超爆贵的，就暑假加上毕业典礼。
嗯哼，
你知道我去纽约的机票， 我们四个人总共应该都可以够一个人来回台湾三趟，啊，就很
惊人，
这么贵，
超贵的，超贵的。然后饭店也是，就我可能我好像是今年，我可能三四月，我就太晚了，我三四月才开始订，然后 UCLA 附近的住宿都已经没了，要不然就超爆贵。对，我就订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 Airbnb， 但也都是很贵，就是可能一个晚上就要三四百或四五百。嗯，所以大家早点订。
哎，你要在纽约待多久？
重点是我花那么多钱，我们只待四天。
啊，好短哦，
四个整天啦，玩四个整天，然后前后搭飞机。然后之前本来在纠结说到底要留在西岸好好玩就好了呢，就可能去 LA 加大峡谷，然后那边什么羚羊谷那些的，
赞
的。然后还是说要 LA 加纽约，因为他们没有去过东岸，没有去过纽约，想说机会难得，最后就选择了纽约方案。但是他们后来我爸跟我妈又延长，他们就原本他们只要待十天，后来他们又延长了五天，然后他们就还是很想要去那个羚羊谷，但我真的很怕他们去了 LA 加纽约
很累，
回来之后要再去羚羊谷，大家听起来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累吗？我觉得
热死，先热死。
哦，对啊，所以我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带他们去，感觉去三个地方很崩溃，然后又一直打飞机。
那你要开车去羚羊谷吗？还是你要搭飞机去？
感觉会先搭飞机到 Vegas， 然后再跟团去羚羊谷，
这样好多了。
可是还是听起来还是很累啊，而且感觉在纽约就累爆，要走很多路。
哦，对啊，像纽约应该很热，
不对啊，
不是还很臭。
都很臭了，现在最臭的时候就是纽约夏天的时候。
真假的？
真的很臭。
真假的？
你进去地铁的。
对，你有什么 tips 吗？
就享受吧，我不知道。
享受那个臭味吗？
就是第一个想不能享受，你就憋气嘛。你就
有到那么臭吗？还好我有鼻塞。
我跟你讲，那个热气真的是很
鼻塞，
像在坐桑拿一样，就是你一进去那个地铁，就是那个整热气扑面而来的感觉，就会混杂很多气味啦，就是很神奇的味道。
那有很多老鼠会在夏季出没？
哦，会啊，他们都随时都会在啊。老鼠好像不分季节，他们冬天下雪也会出
现。老鼠不分季节，
他们
下雪也会出现。
出现啊，对，地铁很温暖啊，一定会出现啊。
他们有穿 Canada Goose 哦。哦，你说地铁很
老鼠吗？
地铁很温暖。
外面可能就是石头嘛，石他们都躲在石缝下面，然后在石头里面走来走去，
哦，好可怕哦。我上次有看到某个餐厅有出现一只，我就快吓死。
在
都是那种很长，没有没有，在纽约是那种很长很大那种
米老鼠，
尾巴很长，米老鼠很可怕。
我叫米老鼠 Mickey Mouse， 因为很大一只。
在地铁也会突然窜出，
会啊会啊会啊，会窜出来，
看着好可怕哦，不敢穿凉鞋
哦。可以穿凉鞋啊，可是你的脚趾头记得不要碰到地上就好。就不要走一走，然后你的拇指都嘟到那个地板哦，那个感觉世界上最脏的地板应该就是纽约地铁的，
好可怕哦。
还有啦，其实
会不会老年人无法承受？
我记得我毕业的时候，我有带我爸妈，还有没有？我爸没有来，我两个姐姐还有我妈去纽约，他们很喜欢，
他们很
喜欢纽约，然后就带他们到处逛啊。
哦，期待
他们吃东西之类的，
期待。对啊，所以我就是假定应该这两周我的recruiting 应该就会废掉，所以就
不要想了。
我觉得都很难很难吧，这个蛮完全放下，
很难完全放下。哎，像你念 MBA 这么辛苦，你的 dream job 是什么？
我的 dream job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之前是在上海的 Diageo Johnny Walker 做 brand manager 嘛，然后我觉得我在那边也做了五年多，我就至少觉得品牌行销或行销这一块是我喜欢的工作，然后因为我说我喜欢设计啊，或是美这块的东西，有 creative 这块，然后就行销就是可以结合 strategy， 然后又结合 creative，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工作上也经常会有一些什么视觉的东西可以玩啊，然后也有活动啊，然后也有策略，所以我就觉得不错。然后那时候就没想那么多，就想说来念个硕士之后，不管要做一样的事情，或是想要换跑道，我都是有多了一个筹码这样子。然后来了之后，我觉得如果先抛开那些实际面，就签证什么那些问题来说，我还是很喜欢做消费品，应该说是高端消费品，就是 luxury brands 的行销。所以不管签证问题的话，我想要做 luxury 或者是 fashion， 或者是对，就是刚讲高端消费品的行销。但是这一类就考量到现实面，这一类的 工作在美国其实是很难找到或很难留下来，尤其是行销这个 function， 因为他们就是宁可去 hire， 你们也知道他们就宁可去 hire native 的人嘛、嗯、所以我就先这个就变成不是我的 priority 对，所以实际面量来讲我就是还是找科技业，然后一样是行销的工作，就刚才讲到的。可是其实科技业跟我之前做的消费品的行销又很不一样，我觉得这根本可以再录成另外一集，但是简单来说就是很不一样就对了。我其实自己老实说我没有那么喜欢科技业的行销工作，然后简单来讲科技业的行销工作奔的超级细，它的行销下面的每一个function可能全部加起来就是我以前在做的所有事情这样子、嗯，然后去年实习我是在 tech 的 startup 做 product marketing 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比较对科技的行销有了解，这样就发现跟以前做的事情很不一样，然后虽然有 creative 东西但是也少了很多，然后我其实那时候觉得没有到那么喜欢，那可能跟我做的产对吧、啊、产品跟产业有关系，就我要 consumer facing， 我觉得 consumer facing 比较好玩，然后social media 或者是 e-commerce 或者是像甚至那种 productivity apps、嗯、或者是像 design app 像 Figma Canva 那种、
哦、我很想去 Figma、欸、可是完全没有面试的机会、
啊、Figma 很累，
加油，共勉之
共勉之共勉之
好啦，还有更一个更遥远的 dream job， 也不是 dream job， 就是如果可以创业的话或者自己做一点，像我觉得你们现在做这样就很好，就是可能自己做一点自己的 side project 或是塞他手，
可是不是我塞他手哎、欸，可是我的生命中
心。full time 吗？
是 full time。
对啊，搞不好你之后就开始可以靠业配赚钱，就不用找工作。
我们要去上那个艾丽莎莎的课程。
我觉得有在考虑，有在考虑。
很贵呢，还会很贵嘛？好啊，你上上看，然后看觉得怎么样，告诉我。还有那个什么 EC 人妻。就是也是一个很会经营社群媒体 IG 的一个
很强
诶、
欸、我觉得经营 IG 很难诶、欸、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啊，哦对啊，你可以研究一下 EC 人气。
最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想给想要念 MBA 的朋友们有什么准备上的建议之类、嗯、
想来念的。
对啊。
一些先讲一些比较实际上的建议好了，因为我不太确定现在的申请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我只知道我自己还有其实我身边也是有不少人考 GMAT 考超多次然后都没有到理想的分数，所以早点准备早点考完早点解脱，然后我真的大推 GRE， 我觉得 GRE 比 GMAT 好太多了。我当初就是考 GMAT 考了大概五六次之后我就转考 GRE， 然后我觉得 GRE 其实确实比较简单，然后第二个又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你背那些单字就是真的会经常看到
的，
然后
这个 GRE 的单字都超爆难超难没有看过、欸、
然后现在对啊，然后但很有趣啊，然后现在 MBA 又大部分又都会看 GRE， 所以我觉得 GRE 是可以帮助你节省一些时间，但是当然看你现在到底在 GMAT 在什么样的阶段，如果你 GMAT 考上去当然是最好、嗯、但是如果真的有碰到瓶颈，然后如果你时间还够的话，我是蛮建议去考 GRE 的，这就是你的下策，就是我自己是真的 GMAT 考过之后我觉得我可能就再也考不了更高我才转到 GRE， 但是现在就是在考人可以自己去衡量，然后第二个应该就是可以多跟在学的或者是就是你有兴趣的学校的在学生或者是已经毕业的校友多聊聊，然后去了解这个学校的一个情况是不是符合你自己的兴趣，然后跟你之后想要就业发展是不是会有帮助这样子、
嗯、
对，我觉得这应该是会蛮有用，因为其实我在来念毕业之前我不知道，我完全就是一个哦，当初真的太单纯，我就是以为就是来念个硕士，然后之后就可以回家了，或者是我完全没有想过要不要留在美国这件事情，我就想说，
你有想过吗？
哦，
我
完全没有想过，而且我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我当初原本就不知道 MBA 是一个这么 career driven 的一个 program， 所以必须要告诉大家，他就带很多人来，大概80%-90%来念 MBA 就是为了要找工作的，嗯、要么你是想要一样的工作留在美国，或者是你想要转换跑道，大部分人就是转顾问业、科技业或金融业，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所以大家都还是觉得能最大的目的就是找到下一份好工作这样子，所以就是也想让现在申请的人知道，因为我当初自己不知道，然后我可能跟一些人聊的时候，其实在台湾的 MBA 申请我觉得大家好像也没有特别 着重在这一块，就是大家的目标都只是说，哦，我要申请 M7， 就申请到一个好学校，他也没告诉你到你说申请到一个好学校之后要怎么样，或者是你毕业之后有什么样的 path。 我记得至少在我那个两三年前或者是更以前，我觉得好像台湾的申请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 reach out 更多人，然后有经验的人，然后分享他们现在在念的经验，或者他们毕业后几年的经验，然后你自己有一些准备应该会比较好。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讲的那个课程的部分，就是你可以，因为我记得如果你申请提早申请上的话，你可能三月就知道结果，那你还有很大一段时间嘛。
嗯哼，
除了耍费之外，我就耍费可能至少要占个七八成，那你剩下时间
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要陪家人什么的，然后找朋友这样，然后你剩下时间可以看一下，就是多进修一些刚刚讲那些 core course 跟一些 electives 的一些基础，然后反正现在什么 Coursera、 LinkedIn 上面都很多课嘛，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基础再来念 MBA 的话，我自己觉得在上课上比较好吸收，然后你才可以真的去上多一点原本不是你领域的课。
我觉得很不错耶，就是听了很多不一样 MBA 的东西。
那你还想要去考 MBA 吗？不是考 MBA，
我觉得
念 MBA。
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有一些它是在职进修的，你会比较推荐在职进修还是全职来念？
我当初其实这也算是一个迷思吧。我觉得在台湾的人，然后还有我自己，我当初就是想，就是一直很想要念全职的，因为我就觉得那才是正统的 MBA。
对，我有这种迷思，不是迷思吗？
对啊，就是有这种迷思，就是觉得传统的话，大家还是 full time 两年，你全心投入，认真上课，认真 networking， 认真找工作，这样的体验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如果你去那些什么在职的话，你其实你还是要边工作边念书。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 M 吧那种。申请比较简单，没有那么难，没有 full time 那么难。然后那些人可能更是为了 networking 去的，因为他们也不用再找工作啦，所以就是去交朋友的这样。所以可能也看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识很多美国的，他们都是念，就美国人啊，他们都是念在职的，就是他们没有，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没有时间 full time 去
学。嗯，哦，对对对对，嗯嗯嗯，哦对啊，因为对啦，很多人就会有机会成本的考量。对啊，因为你看你两年废掉，然后你原本的薪水就是你的机会成本，然后你时间也是你的机会成本，而且如果年纪越大，机会成本越高，然后
对
大家就会想说，这样子到底真的值得吗？
欸，那这样你会有时候扪心自问说，这样到底值不值得吗？自己这样子，
我自己是觉得很值得，然后我大部分听到同温层有来念的也都是觉得很值得，因为我觉得值得的点，我觉得像我刚刚说，因为我可能本来就期待也没有到超高吧，我就想本来就想出来念一念就要滚回亚洲之类的，然后但我觉得值得的点就是真的就是拓展视野，虽然蛮多东西真的是你可以在网络上可能都可以知道或者学到，但是我觉得至少 MBA 的 program 是有系统或者是有很多资源，至少他是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你的面前。那如果你没有来念，你可能就是要自己主动啊，或者是因缘际会才会了解到这个世界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 function 或者不同的东西在运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至少拓展视野这点来讲，我就很值得。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经验来讲，我也觉得很值得。就算你只有两年，就因为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有来美国有就是那种暑假游学过，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喜欢，就那时候就觉得以后可能要出国念个硕士或什么的，所以就觉得如果你要美国经验的话也蛮值得的。而且现在美国MBA 就是蛮多都有 OPT 的嘛，所以你毕业可以留三年，但你前提是你要找到工作啦，但是如果你一旦找到，你就至少可以留三年。大家也是有交到一些不错的好朋友啦，我觉得也算是值得的。
我不知道你来我们节目你会不会心情好一点，就是把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这样。
有啊，蛮舒压的。其实我还蛮喜欢讲的，就是每次有那种我刚讲说那种 LinkedIn 上找我跟他们聊的人，我都会讲超多。我很怕我讲太多。
很善良，都会花时间跟陌生人 就是帮陌生人。
我朋友好像也，我朋友好像这样也这样说。
我的错
没关系，
不要让人家重蹈覆辙这样子吗？
对啊，对啊，就想说能听到别人的经验应该不错吧？嗯，对啊，
对啊，我觉得会很有帮助的。
Yeah.
以后要读 MBA 就知道要找谁，
要找谁？找 Sharon、oh, 对，
找 Sharon 的
UCLA MBA 毕业，即将毕业的 CEO。
即将失业的，哎、欸，已经失业了，对，一直都失业。
没有啊，我们最后帮 Sharon 集气一下，希望他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啊、UCLA 很好、欸，
很难说，
很难进哎、欸，我记得很难进的。
我有申请，我没上。
感谢感谢，
我也有申请，我没上。
我不是有跟你讲过，我有没有想要去 CBS？ 对啊，我本来有想要去念 Columbia， 就最后留在 UCLA。
你有后悔吗？
有啊，超好玩！
你会觉得纽约比较好玩？
纽约比较好玩，这样吗？
纽约比较好玩，没有啊，就当初会有个迷思，就是你的同温层全部都是去念 M7， 你知道 M7 是什么吗？美国 MBA 前七名的，就是那种常春藤跟、嗯、就是很名校，然后 UCLA 其实 MBA 排名是 Tier 2，、
嗯、
所以我一开始就是。我知道就有点太世俗，但是就是很容易受影响，就觉得我一定要，既然都花那么贵的钱了，我一定要去念一个
Tier 1的
名校，对 Tier 1的。结果最后我申请的那一年没有上 Tier 1，但是申请那年只有上 UCLA。我觉得我们这届蛮衰，就申请那年超竞争，然后现在毕业找工作也找不到。但 anyway， 反正我那年只有上 UCLA， 结果后来隔年又再申请了一次 Columbia。有上，然后本来就超犹豫到底要不要再去重念一次。
再
也不错了，
再念一个啊，再念一个、啊、
再念一个
好啊、欸、那我们就进到最后的 QA 时间啊。
好、oh, QA 环节，
其实就是我们的发文会在 Instagram 上面问我们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对录的时候会回答他们这样。那为你来主持好了。
我来主持，等一下
就我觉得你念的时候都有那种马克信箱的感觉。
维尼信箱。
好的，这次的 QA， 我们的第一题。好，第一个问说，在美国大家会尝试认识美国朋友吗？还是多跟亚洲人接触比较多？有什么方法或者是建议？欸，其实这一集你不是打算讲一集吗？
对，我打算讲一集。我觉得结论就是顺其自然吧。然后我们最后会开一集这样讲。
你是学老高吗？这个
没有。那 Sharon 你有什么感觉吗？你有什么想要分享？
我觉得 NBA 其实蛮明显的，就是美国人会比较只跟美国人玩，亚、嗯、洲人跟亚洲人玩，印度人跟印度人玩。当然还是有例外，就是还是一定会有例外。可是我听在我们学校看到，跟我有问一些其他学校的人，他们也都是这样说。因为我原本其实是很期待可以跟美国人或者是不同其他国的人交朋友，因为我以前来美国念那种 summer school 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容易可以跟外国人做朋友的，然后本来也是想说在来这里之后也可以这样，但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些原因，所以就没有那么常出去社交，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那个可以叫我们白人吗还是不是、
啊、
反正就觉得跟美国人跟亚洲人或者是其他我不知道其他人的人中间其实是有一个隐形的墙，
嗯，
但其实不太确定为什么会有这隐形的墙，然后也不一定是在 NBA 才有这个隐形的墙，就我有问一些就是可能 ABC ABT 他们说他们其实有些人就是长大就是那个隐形的墙一直都在然后所以他们对，然后所以他们就比较也都是跟 Asians hang out 这样，
嗯嗯，
也是有例外，但是好像大部分听到是这样的例子，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隐形的墙。有可能就是语言当然是有可能是一个原因，然后再就是文化、啊、我们聊的话题不一定都跟美国人真的可以搭得上，他们讲什么我们也不一定听得懂，然后再来第三个可能就是 NBA 大家都很忙，他可能就真的不想花浪费，对，不想理你，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干嘛跟一个国际生做朋友、嗯、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这些是假设的原因嘛，没有真的听过，然后再来有可能是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是要在美国发展来念 NBA 就是为了找到好工作，那他们可能就会跟就这样讲好像比较势利，但可能就是比较 transactional， 就是他会只会跟美国人自己 native 对他工作可能会比较有帮助的人、嗯、
利益取向
这样。对啊，利益取向，因为你如果你自己把自己想成他们的话，如果在台湾人国际生然后又是比较不容易找到工作的国际生想要留在我们国家，那其实你还不把这时间是不是拿去跟其他
有 resource 的人
之后会找到工作的人、嗯、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些都是大家假设的原因，但我觉得原因真的应该 蛮多的，所以在学校就是可以常看到美国人自己玩自己的，然后亚洲人就会自己的活动啊，然后
对我们，因为我们刚好就是相反啊，就是说等于是说
都没有选择，
国际
我们
国际生排挤美国，
真的会有这样，然后美国人比较，因为我们就是很重视合作，所以他们必须要跟我们合作，毕竟他们就是少数，所以
被逼的，
被逼的也一定要跟着我们一起，对，
学中文之类
的。okay, 倒是不会这样，但是就我觉得就还蛮不错，就是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跟美国人，就是可以至少深交，就是可以去他家玩，然后我们会一起泡酒什么的，就还是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觉得是真的要取决于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没错没错，
美国人要会来跟你交朋友，是代表他对亚洲文化有一定的兴趣。
对，没错没错，
因为这样才有话题可以聊，或者说你对他们的文化、球赛或什么，你有一定的了解，你可以去。就是开启这个话题，要不然很难会找到共同话题，真的都是这样。
真的，我同意，我同意。就是就算你英文再好，你不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是他，或者是双方对彼此的文化或背景没有兴趣的话，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聊。所以我觉得文化是最主要的原因。
哎，跳到下一题啊，我觉得。对，跟他讲一集。
这一集，对啊，
讲到十点，
这一
可以开一集，我觉得很重要。
这是要开一集的来讲了。
对啊，
然后
对、啊、
第二题，你们最喜欢的城市 and why？
我啦，我就纽约啦。
你先讲。
最喜欢的美国城市。
最喜欢纽约
城市、欸。
美国城市，如果是城市的话，那都台北啊，因为我台北长大，我还是觉得台北最赞了、啊。
就是台中也蛮赞的，你就是 City Boy。
City Boy， 哎、啊，我觉得是东京哎，怎么办？我们都不是美国的城市。
所以你美国为什么最喜欢纽约？
知道，就觉得纽约很帅啊，就是世界的中心的。然后你就在那边走路，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有很多，然后有很多料理鼠王，
对，料理鼠王很多 Mickey Mouse，Mickey
Mouse。
那 Sharon 你喜欢的城市？
然后我觉得，你说在美国吗？
在美国或是随便。
我觉得美国，后来我觉得现在我已经来两年了，我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城市。我觉得一开始来 LA 的时候，我超级不习惯，我觉得这里根本就是一个大乡下。然后，但是第一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喜欢的，因为天气很好，然后步调很舒服。然后反而是我来之前超爱纽约，就我大概去了三四次，然后每次去都是去玩那个三四天那种，然后每次去都很喜欢。结果来了 LA 住了一阵子之后，再去纽约，我就没有那么喜欢了。我觉得可能就是老了，再加上已经习惯西岸的生活，就会觉得纽约就是真的蛮挤的。然后我来之后，来美国之后再去纽约的两三次，我都觉得好像就那样。但我应该还是喜欢啦，但是就没有以前那么喜欢。我觉得蛮神奇的，就是在纽约的时候反而会想念LA 这样子，但在 LA 的时候就觉得
纽约很
怎么那么无
聊，
超无聊，超无聊，所以我就觉得美国没有一种在中间的，就像 LA 或者是纽约中间的这种，就我觉得没有，就是没有一个最好的地方或是最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就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只要有朋友的话，就是都可以。就是
你有去过西雅图吗？西雅图搞不好你
还没。对，我之后蛮想去看看，我有朋友在那边，想说七八月可以来去看看、探索一下。
因为我觉得你要讲说介于中间的话，它可能是一个介于中间的、
欸。有道理耶，有道理。
对，
有道理，
就是它有城市的 vibe， 然后又很宽、所以就会
很宽。
只是天气没有到很稳定，
也有自然景观什么的，
对啊，我是
这么
爬山啊、划船什么的，
第三题，矽谷居民若不是工程师的话，他们是怎么找地方住呢？难道是多人挤一间房间吗？听起来很难过呢。
他应该是有假设说，就是矽谷很贵，然后只有工程师的薪水，对，当工程师才能住在这里，不然的话可能就要很多人挤在一个房子里面这样子。
不是很蛮常见的吗？
我当初租房其实我没有工作，然后也是靠父母的金援，就是可能给他一个证明说我的银行里面有这么多的钱，我可以负担房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话， 那就是要去找分租，就是现在蛮多是 sublease 或是就是用二手，不是二手，就是转租，就是去从前一手的人去接他那个租屋，你就还是可以租得到房子的。好吧，我希望这有回答到，如果需要再更详细的那个话，我们也可以再开一集，找一些人来那个分享一下。
会直接 DM 我们也可以，反正我很闲，我都会回你们。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喜欢矽谷台劳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我们的 IG Silicon Thai Law 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并且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个五星好评哦。拜拜
耶、yeah, 拜拜。